欢迎大家来到新的一期二十加，然后很抱歉我们拖更了这么久，这是我们时隔一年之后录的新一期节目。这期呢我们主要是在上海疫情封城期间，也不算封城吧，就是大家都在居家隔离，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出来见面，一起喝点东西吃点东西，所以只能转战线上，然后录一些和疫情相关的节目。正好我们有一个在上海疫情之前就去到，对，就去到了海外的一个我们的特派员，然后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连线，做一个这个疫情的双城记，看一下实际上在疫情的背景下我们和实际美国人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看之前看到的所有疫情下的生活都是在新闻里啊或者其他播报里面看到的，不如我们直接找一个实际生活在那边的人，看一下到底各种生活的细节长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疫情期间需要到处找菜吃，或者是找肉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期我们主要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一期的乔治，乔治先生现在也和我一样封在上海
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乔治。
然后是我们的刁哥。
大家好，我是刁哥。对，我现在美国东岸，我现在波士顿，然后在波士顿读我的硕士。
刁哥是我们里唯一一个在波士顿的人，他只是算是在美国疫情还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吧，然后去到了那边，然后一直待到了现在。那我们就算是开始聊一聊，主要是看一下到底大家这个生活上有什么区别啊。我们现在4月9号上午10:05，
北京时间，
就是北京时间，对，波士顿时间现在是
8号的晚上10点。
好的，刁哥是什么时候去到的波士顿？
我去年和大家一起本科毕业嘛，然后本科毕业之后8月份，在2021年的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来的这边，对，然后一直就在美国待到现在，大概已经待了大概可能8个月。
疫情是不是对出国这件事情的影响还蛮大的？我感觉，
对，可能是从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着很严重的影响。就是语言考试包括 GRE 这些东西，因为2020年年初正好是我们这一，就是我们三个都是2021年毕业的，那对我们来说语言考试的时候正好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在2020年的上半年大家都遇到了语言考试延期，然后 GRE 延期这样的问题。在此之后的话，就是美国的所谓入境限制，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对于中国的旅客是禁止入境的，考虑到疫情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我们再次按下不表。然后这个限制是到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才被解除的，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直接飞过来。
OK， 其实还蛮麻烦的。
对，过来的话可能还会有航班，因为现在包括5+1这样的政策导致航班量会少很多，所以说在来之前就遭遇到了很多之前不会遭遇到的麻烦。
现在的情况也没有改善吧，好像还是和之前一样，对吧？
对，我知道苗子在马上要过来，就
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过去，但是好像政策还和去年的差不多，还是一样的麻烦。
对对，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这种旅行限制会要求你接种了被 FDA 就是美国的食药监美国的药监局的批准，或者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就是批准的这种疫苗才能够入境。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刁哥走之前，我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面的。
对对对。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边好像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封校嘛，待在学校里，然后哪里也不能去。
对，我们当时是可能是全国第一批开学的大学。
对，我们当时
应该都不可以，都不用算是第一批，就是第一所，我们应该就是第一所。
对，那是2020年的5月份，四月末5月份的时候，
全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所线下开学的高校。
对，
然后开学以后就一直在学校里待着，一直待到了
8月份，八月初，
八月，对，真的很
暑假，对，
蛮可怕的。但是好歹当时还可以，就是在学校里自由活动嘛。但是现在，因为学校里疫情也蛮严重的，所以就大家连寝室都不能出，我觉得就更痛苦。
对，对对对，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过打算，说是要有人去送饭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最后好像只留了一栋楼吧，一栋楼专门放隔离的同学。现在好像所有人都
对一号楼，
对。
那刁哥那边现在就是北美大学，他们一般怎么应对疫情呢？
我们21年开学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活动都已经就是和疫情前没有任何区别了。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学校里面的一些 COVID protocol， 就是防疫方面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以我在的这个学校，我在波士顿大学，那我们学校是一个可能全美前三大的私立学校，那可能有两三万学生，然后可能也有大概四五千名的这种教职员工。在我们学校的话，可能区别在于，第一，在学校里面要戴口罩，包括在课堂里面，然后包括在学校内部的所有的公共场合都需要戴口罩。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每个学生或者说教职员工每周都要接受强制的新冠核酸检测。当然说这个新冠核酸检测和国内有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你是需要自己去采样，就是自己去捅鼻子，然后自己去把样品交给学校。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边学校对于所有人都实施了一种疫苗的强制令，就是每个只要在校的这种实习员工或者说学生都要接种新冠疫苗。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其实后面所有大家的活动都已经照常进行了，包括课程。当然说在就是今年一月份，2022年的一月份的 Omicron 的这波浪潮前，那学校出于 precaution 是去把所有的线下的 dining， 就是比如说我的活动的那种餐饮服务给取消了。那其他地方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然后这个过程其实现在也在逐步的放松的过程中间，然后可能在五月份，就是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学校将也不会再要求所有学生去做每周一次的核酸检测。然后对于教职员工的核酸检测的要求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大概一个月之前解除了。所以说现在如果教职员工如果没有症状，他们是不需要去做核酸检测的。然后随着这个核酸检测政策的放松，比如说在学校的走廊这种地方，不是教室内是不需要戴口罩的。但是事实上的话，现在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大家大部分人还是戴着口罩。可能是因为这个同时也和我们在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因为麻省或者说波士顿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蓝州，美国的口罩也是和政治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实际上我听下来，我感觉他们对于校内的防疫政策其实是很完善的，我认为，对吧？就是从预防到检测再到诊断治疗，我觉得比较有规范性吧，我认为，对吧？从不管是对于时间上的要求还是对频次上的要求，我觉得都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套应对方案了，我认为。可能也是长期在疫情的折磨下，大家不得不就是产生出这套体系。
对，因为我的感觉是这边的这一套东西是十分清晰明了的，就是说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当年刚刚回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可能政策一天一变，或者说政策不同的口径出来的 policy 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一般学校里会专门有一个部门来应对 COVID， 还是说他们就是在正常的那个 healthcare 那种部门下面来做？
对对，学校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基本上是多个部门的这种集合体。他们在 BU 的话，这个东西叫做 health way， 就是 health way， 就是基本上它是由健康之路。然后基本上它是由学校的包括合规的部门，学校的学生的诊所这个部门去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的。
你们现在还是要正常戴着口罩上下学了？
对
对，
包括在公共交通上面，大家也必须要戴口罩。这个东西也是所谓联邦法律要求的。
所以也感觉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其实要更好一点，我觉得。就感觉我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这么躺平这一说。
对
啊，对，好像大家还是都是挺谨慎的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其实跟大家的认识不太一样。尤其是国内跟大家的认识不太一样。
对，那口罩除了刚刚说它变成了一种所谓政治宣言，那其实也是成为了一种公卫学者会在 Twitter 上面，会在社交媒体上面一再一再的强调大家必须要戴口罩，必须要去做 做足自己的这一部分。对，
其实我另外比较好奇，因为我们现在在居家隔离，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听到了很多很多消息说在家里出了一些疑难杂症啊，或者是急症啊这样子，但是找不到120甚至过来把他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你觉得现在在波士顿那边医疗资源怎么样呢？如果我得了 COVID 或者其他的并发症，我是不是可以去医院获得比较充足完备的治疗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波士顿这个都会区可能是全美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都会区。其实除了2020年刚开始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波士顿这个都会区是和纽约一样是第一个遭殃的。那在此之后，好像大家的包括 ICU 病房的使用率这些方面都是在一个比较固定、比较充足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基本上大家媒体也会十分关注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在上一波，就是从11月末开始到2月份的这波 Omicron 的浪潮里面，就是媒体肯定会报道说最近可能 ICU 病房不太够，或者说ICU 的工作人员会十分累，十分
连轴转，
对，连轴转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好像并没有出现说因为 COVID 所以说一些急症是没办法治疗。包括之前听New York Times 的 The Daily 的播客，他们之前也专门有一期是在说这个问题，也提到说会有一些长期性的那种疾病，比如说改善性的那种手术，他们会把这个手术因为人手不够推迟到后面去做。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有急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后至于说 COVID 方面的问题的话，现在的情况是我身边所有测试阳性的人都没有进医院。
哦，所以其实都是居家隔离是吗？
对，居家隔离。然后最近的话，最近的一个大的新闻就是大家可以在药房去做核酸测试的时候，同时可以获得辉瑞的
口服药吗？
口服药，对。
哦，
然后离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大概可能300米的地方就有一家 Walgreens， 然后那家店就是可以通过测试去拿到这个口服药的。
那这个口服药是谁来付费呢？
应该是 State Fund， 就是和如果你有医保，包括留学生的医保，那可能是你的就是医保来付。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会是可能是联邦政府来付这件事，付费这个东西。
哦，就其实和疫苗的政策是很类似的，是吗？
对对对。
哦 ，OK。
所以这口服药也就是说现在算是 easy access 了，对吧？就没有什么困难。
理论上是 easy access， 但是就在我们刚刚录音之前，我看了一个 Twitter 上的公卫专家。他最近确诊了，但是他好像因为一些条件上的问题，其实这个流程好像还没有完全打通，可能整个框架是出来了。
那说起医疗资源，肯定还要在疫苗肯定是要说的。那我们这边现在正常都是打三针嘛，对吧？两针正常接种，然后一针加强。国内好像还没有所谓第四针的一个政策出来，我不知道美国那边现在你们就是打几针，人均打几针，或者要求打几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除了留学生之外的人，大家都是打三针或者打四针。在此之前的话，如果你是有所谓免疫缺陷，比如说你有器官移植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他会在你的 primary series， 就是你的基础的这个序列，其实是三针。
哦，是三针是吗？
基础的序列就是你如果有免疫缺陷，比如说你是器官移植的情况下，那你的基础针应该是三针，那其他人的话就是两针。那在此之后的话，5个月之后你可以打第三针或者第四针，
第一个 booster。
然后最近的话，对于50周岁以上的老人或者说免疫缺陷的人，他们也可以打第二针 booster。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三针的一个配置。对，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是在国内打了2针，两针国药的灭活疫苗。然后来这边之后也是打了3针，就是把我的 primary series 和 booster 全部都打完了。这也是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因为我打的是国药武汉的疫苗，然后这个疫苗现在其实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所以说我如果要进出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在纽约市，我要进出一些公共场合的话，我需要 出示我的接种证明，这个接种证明如果我是打的国药武汉的话，其实是严格意义上是不被接受的。
就是你要出示当地的这个疫苗证明是吗？
需要出示 FDA 或者说世界卫生组织许可的疫苗，
认可的这
些认可的疫苗，包括国内的科兴和国药北京，包括 Pfizer、BioNTech 和 Moderna。
嗯，
对。
所以我听下来像他们的 booster 现在大家普遍都是打了一针的 booster， 然后对于特定的人群可能会打两针的 booster， 然后那像你们这样的普通人的话将来会去打第二针的 booster 或者更多吗？
嗯，现在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如果有 booster 的话我肯定会去打，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因为毕竟有一些很现实的因素。然后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因为现在美国普通大众里面打了 booster 的可能也就 30%， 这也是在麻省，其实很多人他们没有国际旅游没有国际旅行的需求，那其实大家其实也是放得蛮松的。对，
了解。我之前了解到你好像出去旅游了对吗？就是去年今年春天的时候，
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去了趟佛罗里达。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可能是整个 Omicron 的这波 wave 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一天是1月12号，那个时候佛罗里达全省有大概7万例的新增，
一天是吗？
对，一天之内有7万例的新增。要知道佛罗里达的人口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数据，但是可能是百万这样的量级，人口是要少很多的。然后我们去的佛罗里达是一个在民众的政治立场上和我处在的现在住的麻省处在光谱的截然两端，所以那边的话可能大家要
偏红一些是吧？
对对，偏红一些，偏保守一些，包括在公共场合的口罩令，各个市不会要求你在室内戴口罩，也不会有比如说要求你要打了 COVID 疫苗才能进学校这样的政策，甚至说那边的州议会会要求你不能要求别人打了疫苗才能怎么怎么样。对，这是完全的两极。然后在那边的观察的话，就是即使在每日新增7万例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在我们下飞机第一天去了一个 outlet 去购买装备，然后在那个 outlet 里面可能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戴口罩吗？
对，没有人任何人戴口罩。然后这个州的疫苗接种率也是相当可观的低的这样一个水平，比如说截止到现在他们所有的年龄中间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也就67%的人，有时候可能2%的才完全接种了疫苗，
基础的免疫也都没有做到。
当然基础的免疫还有另一方面是通过感染来获得的、
哦、
那可能他们中间有部分人也是已经感染过了。对，整个过程中间我们没有被感染也是一个十分惊奇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片叶不沾身的感觉，因为跟我们同时期去一起去夏威夷玩的同学也是差不多的同学，然后他本来在去了之后准备来 Boston 来找我玩，但是回来之后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他被感染了，他没办法来了。
所以我听下来感觉旅行这件事情好像受到了一部分影响，但是好像影响不那么大，就是 COVID 好像还在发生，但是好像大家旅行也是就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好像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你
对，但是
随便，
对，但是在旅行过程中间肯定是没有疫情前放松，就是大家总会觉得身后面有一只蜗牛在追着你的感觉，包括吃饭吃饭的话其实我们前几天都完全没有答应，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能够 take away 的东西我们都会就是不会在餐馆里面答应，我们会可能把餐取了之后在车里吃，或者回酒店回民宿吃，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不用在外面戴口罩，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在一些你不得不摘口罩的地方，比如说在海滩上这种地方，那你摘口罩其实大家还是心理压力蛮大的，比如说前面走过来的一个人，然后你可能会下意识的往后面退几步，这东西也是一个大家心理上的一种不太放心怎么样的感觉。对，
会有口罩歧视吗？如果我戴着口罩会不会大家觉得这个人很 weird， 为什么一直戴着口罩这样？
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感受到，因为大家如果是去的游客的话，其实戴口罩还是蛮多的。对，
好像这点也和我在国内能得到的信息好像也不太一样。我感觉我一直以为好像美国人民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深恶痛绝，
就是，对对对对
对，
然后会觉得戴口罩
是
一种，
相比我就是我熟悉的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之外，那比如说很多我们的美国同学，他们在下课之后走到走廊上，或者说走到建筑外面之后，他们会第一时间把口罩
摘下来，
给摘掉。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戴口罩的话，基本上从我八月份过来之后，只要是出现在公共场所，比如说不是去楼下拿我的信，或者说去楼下健身房，我都是直接戴的 N95 口罩。可能这是最大的区别。对，
那口罩的供给和采买这件事情会有困难吗？
我倒是没有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我之前也给你们发过我的图片，就是我曾经 Omicron 来之前，我囤了100个 N95 口罩，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用完。然后学校的话，其实如果你需要口罩，大家叫 high quality mask， 高质量的口罩，其实就包括 N95， 然后包括国内的标准 KN95。学校从 Omicron 的这个 wave 开始之后，也会每周可以给学生发一个这样 high quality 口罩。
那像普通的口罩呢？
普通口罩基本上我们去超市里面基本上都可以买到，就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
哦，
对。当然说到戴口罩，其实这边很多很多人他们会戴那种其实并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那种布口罩，或者说他们会戴一个那种是叫什么围兜，就是脖子上的那个，那叫什么？
了解了解，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好像高领毛衣的领子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戴一个那样东西。然后如果你有戴那样的情况，有一些比较讲究的，比如说地铁的 operator， 他会在广播里面喊那个人，你必须要戴口罩，你才能上车，否则我们车不会发动。
比我想象中的要严格那么一点。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法律就是联邦法律会要求说你要戴就是这种合格的口罩才能上车。
了解了，我们现在被封在家里，其实我觉得买菜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现在基本全都靠社区团购和政府救济。
对，
虽然政府救济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吃，我只吃到了一次政府救济。乔治那边吃到了几次？
我这边可能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幸运吧。可能是因为我们被封开始的比较早，所以我已经总共拿到了2次的政府救济，然后每次可能都会有一些蔬菜。然后还有零星一点点的肉，还有10个鸡蛋，每次都会有10个鸡蛋，所以我现在是鸡蛋大户，我有很多鸡蛋。
我在疫情开始之前去超市，然后看到那个正好有他们有那种打折的鸡蛋吧，算是。我其实自己只买了一份是30只，然后我看到有很多那个婆婆一下买了5份，然后带回家，我当时还觉得怎么这么夸张，然后现在觉得确实还是需要多准备一点。我现在有好多东西已经够清了，然后等着下一波再补充一点。
很多很多，他们其实像在家里面的话，他们会有很多人要，就可能会是一家五口这种，一家五口的食物消耗量是很夸张的。
是的，是的。
就我觉得一冰箱的东西，就是一家五口可能半个星期就吃完了，就这种，就其实很快。
是的，是的，是的。我自己的东西吃的也蛮快的。我一开始疫情之前并没有觉得吃东西是一件很快的事情，疫情一开始在
对我也觉得这很神奇。
对，我也是从八月份开始过来之后自己做饭才意识到，可能说自己或者说自己跟室友两个人一周可能要吃多少东西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还是蛮惊人的。
对，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居家在家一天3顿都要在家里吃，所以可能消耗量会更多一点。
对，
反正总之我觉得消耗的速度相当的快，然后菜什么的现在也只能靠是团购和政府救济才能拿到。疫情之前的时候，不是就是发生之前的时候，还可以去超市再补充一点，但是像绿叶菜这种东西买早了其实也没有用，可能买太多还没吃就坏掉了，其实也没有办法。
对对对，包括前两天还发了朋友圈说我家的土豆已经发芽了，
而且是那种十分绿的发芽，就是根本没办法吃的发芽。
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没有长芽长得很夸张，但是它整个土豆已经绿了。 就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吃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我本人是个非常喜欢吃土豆的人。
我觉得他听上去他变绿要比他发芽要更可怕一点。
对的对的对的，你看着那个东西就没有任何想吃下去的欲望。
你就你的动物本能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是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遇到更大的问题在于那些可能需要进口需要从亚洲进口过来的东西可能会面临长期或者短期的紧缺，比如说家居，我们过来之后买家居是花了颇大一番心力，就是包括桌子然后床然后包括椅子，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一套东西其实都是宜家可能选择的，每一个东西可能选择在国内或者说在疫情前大家可以选择的可能是一张桌子可能有十种选择，但是过来之后可能你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可能就只有一种或者两种，然后就是还有库存的，其他东西可能都要等两三个月才能送到。我就是这边的紧缺是一种另外的东西，因为疫情造成的这种供应链的紧缺，包括我们买的笔记本电脑也是两三个月之后才真正送到，然后中间甚至会发邮件告诉你说这个订单其实已经被取消了。
所以市场算是一种从疫情开始以来就一直被影响的一种状态是吗？它不是因为比如说奥密克戎或者因为中国这边的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紧缺，而是它一直都在，这个问题一直都在。
对，是因为可能包括港口包括这方面的运力不足，或者说这种双向的这种运力的不匹配，比如说从中国到美国的这种需求多，但是回来的需求更少，导致很多集装箱它其实就码在洛杉矶的码头上面，然后没办法回来，然后这边的话导致很多船在那边空着也没办法弄，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去年11月12月份的时候美国这边的政治上的热点话题。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也还没有改善对吗？
嗯，可能稍微要好一点点，可能要稍微要好一点点，但是可能下一波因为国内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逐步的显现吧。可能
对的对的，上海这波影响确实还蛮严重的，包括一些进出口贸易有很多要从上海港进的话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家里人就是会涉及到一部分跨国贸易，然后比如说像在常州那边，常州算是江浙沪这边比较典型的一个制造业吧，算是对吧，制造业工业城市。
对对对，常州的制造业是很有名气的。
对的，它受到很就是它本来就有很多比如说进出口贸易基本上都是从上海这边进的嘛，所以很大程度上会被拖延啊，或者会被就是会被甚至会被取消掉这样的订单，所以我觉得影响也蛮严重的，只是说可能现在还没有波及到太平洋彼岸，可能这个在我觉得稍后也会受到影响吧，说不定宜家连桌子都没
有，这个波还没有传过去。
对，但是对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蔬菜啊之类的可能在美国国内或者说从墨西哥从南美或者说从加拿大这边能够直接供应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有货，然后我们之前因为节前然后叠加暴风雪的原因，然后超市曾经断过一次货，但是基本上在雪停了之后的第二天去超市里面看，其实货已经重新买上了。然后可能在这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可能在中超或者说就是亚洲超市买的一些东西，那它可能会缺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会买国内同品牌的金龙鱼的米，那个米也是我们去问中超的老板说这个米多久能到，中超的老板也说我们说不清楚，那这个东西因为国际运输的一些关系，那大家可能也得等个两三个月，所以但是基本上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方案。
也就是说其实日常生活吃菜吃肉这样子的影响有一点，但是不像我们在特殊情况下这种的搞不到吃的
对吧
？
对，价格是另一方面，但是基本上供应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对，你只要去对了时间点，你基本上能 能够买对。
那雕哥现在会出去 social 吗？
没有啊，因为我是学 CS 的学生啊，我怎么会有会有社交呢？就其实大家基本上玩的时候，都是在这几个圈子之内。可能说到生活社交之内，我可能在过去这半年时间之内，可能捡起来的，或者不能说捡起来，说可能说自己发现的一个爱好，可能是去听音乐会。那听音乐会，因为波士顿有可能久负盛名的 BSO， 那就是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那他们给所有的在这边的大学的宿舍学生提供了$30听一个乐季的这样一个优惠，就说你可以花$30，然后去然后每周开始的时候去找这一周的 concert 还没有票。那如果有票的话，你就可以去听。然后基本上我们的社交生活，我的社交生活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可能会去每周末听一场音乐会。比如说昨天就是周四的时候，我才听了这一周的柴可夫斯基加西贝柳斯，也是十分经典的。然后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会查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就是说你要进这种娱乐场所，可能你就要出示你的疫苗证明，这也是这边的一个常态吧。就是，进娱乐场所这种非必要性的东西，你必须要出示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好像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是一定会查你的疫苗接种证明吧？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好像还没有遇到。
对，
我这里好像也没有。
对，国内会有健康码。
但这个健康码其实更多的还是监督你，类似于有是不是密接啊，是不是次密接啊这样的情况。
出于就是流行病学调查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对对对对。
美国会有密接或者次密接这种定义吗？
有，而且这个定义是十分精准的，就是这样一个定义。CDC 就是美国的疾控中心会有定义。稍等，我看一下 CDC 的网站。
就是它会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上的定义是吗？
对，
就比如说可能你接触了几米以内，
然后多长时间多近的距离之内才会被算作密接。然后对于密接的这样一个隔离的政策其实也是摆在明面上的，比如说你如果打完了两针疫苗之后的14天，这边他们的官方术语叫做 fully vaccinated， 这样情况下的话其实你是密接，你也不需要隔离。然后各州的卫生部门也会和 Apple 和 Google 去合作，去推出那种匿名的，就是 COVID 暴露提示。就是国内的话，行程卡也是会做那件事情的。然后我在过去的一周之内收到了2次暴露提醒，然后对，但是好像现在我也没有症状。然后我昨天去学校做的我的每周的核酸检测也是阴性的，对，
阴性的，
对，可能也是和大家戴口罩这样一些举措有关系，这样一些举动有关系。
那这个密接的定义会随着不同的变种而发生变化吗？因为我们了解到像 Omicron 这种东西它传染性更强，那它可能对于密接的这个定义是不是会更严格？就是，
据我所知是密接的定义没有变化，反而是就比如说你的隔离或者说出现就是你染病之后的隔离的政策会出现变化，而且这个政策是在逐步的缩短。就是说在你染病或者说你如果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你接触了你成为了一个密接之后，你的隔离时间会缩短。现在这个标准是5天，就是说你只需要在自己家里面待5天，然后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会有人来检查这个5天吗？
那这个会有什么强制？对，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强制的，可能在学校里面会有强制。现在我在的 BU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校的 COVID test 里面测成阳性，或者说你在学校外面测成阳性，然后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校园卡的门禁会被取消掉，
会被取消5天，是吗？
就是你就进不了学校，
进不了学校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学校就是我只是说这5天不让你进来，但是你去哪里没关系。
对对，但是之前的话学校会为这些测试阳性的人提供隔离住房，就说你如果不想待在家里面，你可以去住学校的隔离住房。对，
那像你们如果被隔离了的话会有吃饭上的问题吗？
我周围有的同学，因为阳性之后，他会去住学校的隔离住房，那学校的隔离住房就会提供一系列的包括饮食方面的东西，然后基本上你也不需要去担心这个东西。然后在家的话，其实因为有室友或者说有其他的人在的话，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大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
哦，所以如果是隔离在家的话，还是会和室友待在一起的，对吧？
对对，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那说回上海这边，像乔治现在生活在家里，最不方便的你觉得是什么呢？
然后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在浦东，一个在浦西，一个在
对
城
对
里。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区别，但是其实区别不太大，他可能比我隔离的时间要更长一点，长1个周差不多吧。
不止，长11天。应该起码，
所以你已经在家比我多待了11天了，是吗？
我是从3月20号开始的嘛，你们应该就是跟着浦西4月1号开始，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就其实我确实能够看到的，就是感觉，从我家的这个视角出发，就是整个城市已经近乎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了。就比如说现在春天嘛，就上海可能最常见的行道树应该是香樟树，对吧？香樟树是在春天会落叶子的，然后它在春天会掉果子，然后在春天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其实对于道路清扫啊这种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当我从我们小区的围墙往外看，看到那个我们小区门口那个地上的时候，我看到就是满地的都是落叶。
就是现在没有任何人去打扫它了。
对，已经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人去打扫了。然后其他的话，像我可能在3月10几号、15、16号，在网上下单的东西，至今都还没有送到。然后，淘宝上面给我写的预计送达的时间，起码要在4月17号之后。那么，我就觉得起码这1个月的时间，它都处于整个快递行业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因为基本上你只要有一环仓库锁住了，那上下基本上都是卡住的状态，你基本上往下送。你也不能往回退，就它就是卡在那边，然后也有很多的电商本身它自己的仓库也是卡着的，然后其他的话外卖就不用说了，我周围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你能拿到，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能点到的那种直接可以拿来就吃的那种外卖已经没有了，然后最次就感觉像是什么回到了。外卖这个平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当我们在这一轮疫情之前，可能我们更熟悉的状态是，大家，外卖行业会内卷非常严重啊，大家都会，免配送费啊，免起送的限制啊，这种，这个在国内是非常常见的，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但是现在的话，我可能可以看到，就是零星开着的几家店，它会显着起送限制要100块。然后，而且我的配送费可能要涨到，最低可能6、7块，最高可能有20、30块，甚至50块的都有。然后这些都是在运力极度缺乏情况下的一种体现吧。然后说回我们小区里面，就是，像是我们小区这种情况的话是，是我们小区是一个拆迁房的小区，然后它的物业费相当的便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我们家可能90平左右的房子，一年只要交400多块钱的物业费，这在国内就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物业费了。那么与此同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你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物业，
哈哈哈哈。
就比如说像我们小区里面，乱停车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然后也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再被划成新的停车位，但是。小区就一直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但当然这都是在疫情之前发生，就是也不是说疫情之前吧，就是在这一轮的
风控之前。
lockdown 之前，对，这一轮的风控之前发生的。至于直接的体现到这一轮的风控上面，那可能体现的最直接的就是小区里面的各种执行力是非常的低下的，就比如说如果没有志愿者的话。就那些封控的楼道，就没有人给他们送东西。然后， 如果没有志愿者能够站出来的话，那么整一个像什么小区里面统一的核酸检测啊，包括整一个核酸检测的时候的动线设计啊，这一切都是没有人来做的。不仅是物业的，相对来说可能是因为物业费便宜所以物业缺位吧，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边的居委的设置也比较的怪异。因为我们可能其他的像在尤其在上海这边的城市的这个最基层的一个设计，应该是每个小区配备一个居委会，然后这个居委会是处于整个我们政府行政力量的最末端，然后他去可能去统管我们小区的这么一系列的自治的行为啊，然后包括去管一些选举啊，各种各样的党团建啊，这些都应该是居委来负责。但我们小区的居委呢，同时可能管了有五六个小区，然后这五六个小区呢，也都是拆迁房小区，体量都不小。然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拆迁房小区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更容易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出租的情况，甚至还有像我们小区也有一部分底楼的车库会住人的情况，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都会更多。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基层治理的考验是更大的，但是显然我们的这个基层的治理的人员是并没有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在这一轮的风控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包括在统计物资的时候是如何统计的，更不要说每一轮的核酸检测出来的人数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区的每一户住了多少人。这个其实原则上居委应该是总的来说应该是有一个自己有个数在的，但是他们拿出来的那个表格是非常不准确的，是可能在最近一年的20年或者21年人口普查期间的一个表格，然后在那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主动的更新过。
所以也就是说，
然后
其实并没有什么有效的管理，对吧？
对，其实并没有什么有效的管理，就是靠大家非常主观的对于这个病毒的恐惧，或者说是更直白一点说是对于风控这件事情的恐惧，来让大家自制的去发动。就比如说大家下楼一定要戴好口罩，甚至有的家庭就买了那种面罩，那种 face shield， 那个透明的那个东西，
面屏。
对，有些家庭甚至会买那种一次性的雨衣当做防护服去穿，然后穿了一次之后丢掉，或许丢掉了吧，我也不是太清楚。然后也像我现在可能出门拿快递什么的也会戴手套，然后每次拿回来之后也会拿酒精棉片全部都擦一遍消毒这种。
对，所以现在听起来看 George 的生活态度有点像我们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说那个时候我们会准备特别多的东西，包括每次进出门的时候的就是全身的酒精消毒，我们会买酒精，然后会买喷雾去喷自己，然后包括吃饭前会用免洗手的那种sanitizer 去把自己的手给清洁一遍。
现在还会吗？
现在可能要稍微放松了很多，包括后面的这种消毒啊之类的东西。
我前两天刚看到新闻，有一个上海的小区的业主怎么说呢，这个夺取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就是代替了居委会，有一个律师出身的一个业主
律师团队，
对对对，组织了一批业主，然后完全给取而代之了。我觉得是真的很勇，我觉得能够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和这个防疫的能力，我觉得也是好事。
这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居民本身执行力的问题，就是或许当我们小区里面多几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大学生的时候，或许我觉得我们也会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以我之前一段时间做志愿者的经历来看，就是你连志愿者的这个团队都管不住，就我只现在的居委啊，连志愿者的这个团队都管不住，你更不要说小区里面这么2000号人。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我看到的志愿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叔或者是大妈这样子，很少会有特别年轻的志愿者，好像至少要40岁往上了吧。 差不多，不是说那种特别年轻的或者是就是可能比较有志愿经验的那种的好像特别少。
那我们小区这边可能主流的还是以往的那些有志愿经历有志愿服务经历的那些阿姨妈妈为主，他们可能都是退休了的那些就是本地的阿姨，
业委会对吧。
然后但是也会有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高中生九五后零零后这么一段时间。我之前做志愿者的时候可能大概我们的志愿者队伍里面有七八个是这样的，但我们总共这个志愿者队伍可能有个快三四十个人。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就是疫情刚开始，我时候我还在国内嘛，按照当时的经验来说的话，因为我当时住的地方是一个现在还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是一个村委会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后面的话被拉去做志愿者 coat on coat 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可能是居民小组的组长或者说这样的人，比如说我的爷爷他们会被拉去比如说在村口去坐着去劝返任何的外来人口。之前这种所谓地方选举和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也是靠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包括之前的所谓就是土地确权这样的一些事情也是他们在做。那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就落在了他们身上。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无论是判断力还是说整个体力都是不如说年轻人或者说这种有所谓专业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毕竟都是可能六七十岁，都是之前就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这样的一些人。
但是反过来说，有经验的人他可能也比较难找嘛，对吧？
对，
尤其是在相对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地方，肯定这样一部分人也属于稀缺资源。
对，特别是在乡下。对，
所以乔治去当志愿者的时候体验怎么样呢？我知道你在小区里面有做过防疫志愿者。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体验就是非常的无力，一方面那些就是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些居民，他们可能会有非常大的那种生活惯性，他们会一定的坚持说啊，我每天要下来和我的老闺蜜们聊天，这样的一种生活惯性，这是真的是很难很难去你单纯的每天用言语去告诉他们你得了这个传染病是危险的。
实际上他们是最危险的一群人。
事实上他们就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龄下很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然后在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他们是很难受到疫苗的保护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就更需要相对来说乖乖的待在家里面，然后以更好的受防护的姿态去参与每次的核酸检测，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事实上最难听劝的也是他们，然后也包括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看热闹，然后他们觉得我们志愿者这个我们也是居民，我们可以站在外面这啊那的，他们也想看着。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处的防护级别不一样，他们可能只戴了一个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我们那个时候作为志愿者的话，你是一身的防护服再加上那个面屏再加上一个 N95 级别的口罩，一方面很难受，就是再加上我本身戴眼镜嘛，就是起雾啊各种各样的，包括你隔了这么多层塑料，你看外面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状态，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状态，这很痛苦。然后也要去不停的甚至说要去切换语言，就是你普通话可能跟他们说他们是听不懂的，你要拿本地话去说，然后就要不停的去重复这样的说，而且他们是非常的吃软不吃硬的，你要每次可能你都要说个很长的一段去好好的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回去了。然后但你要跟他们这么生气的吵起来，他们可乐意了，他们就对着你骂，也他们也没有什么顾忌，
巴不得
他们无聊的很，对，巴不得有事情有人可以跟他们吵架。对，其实怎么说呢，而且 如果单纯是这一点的话，其实倒并不是一个非常劝退的一点，因为我其实能够非常的直接的能感受到，就比如说可能相对来说我奶奶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如果把他们带入成我奶奶或者说是我的祖辈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我觉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愿意去花再长的时间去劝他们回楼，只要他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个病毒现在还是相对危险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会有问题的，然后让他们去乖乖的接受这个隔离，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但是什么事情让我觉得不值得呢？是我觉得你在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一种无助感。就比如说我们小区从第一次3月20号开始封闭，3月21号晚上做第一次核酸，我们大概总共现在做了已经有，我也记不清了，可能起码6-7次了吧，起码6-7次的这么一个核酸，每次都有新增的出来，然后我们小区可能已经封掉了10几栋楼。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每次做核酸，每次有新增，然后就是总觉得这个东西遥遥无期，我们的这个居委的执行力又非常的欠缺，就我们光是想让这个居委会每天能够出一个我们小区内的风控的动态更新，他们都做不到。我们指的这个风控的动态更新是什么呢？是今天封掉了哪一栋楼，其他封掉的是哪一些楼，封掉的原因是什么，就其实就是每天打印一张纸拍照发在群里面的事情，但他们都做不到。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是说他们的能力问题，还是应该说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觉得这甚至已经无关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是在怎样变化，因为关于风控楼栋的这个政策还是其实从3月20号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你要有阳性的病例出来，那就是7+7，你要是密接，那就是2+12，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直都没有变过的，但是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去执行这件事情，我就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也知道他们肯定相对来说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的小区要管，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忙，但是怎么说呢，我就算是提出一个疑问吧。
也就是说你们小区现在并没有一个只属于你们小区自己的组织，就物业我们不谈的话，就没有一个属于你们小区自己的管理组织，你们是很多个小区同时汇报给居委会。
对
对，这可能也是中国城市现在可能过去20年中间这种继承自己组织的一个缩影，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建起来的。对，
也看情况，
就比如说大一点的小区可能会有、
就是
会有自己的居委会，但是可能比较小一点或者说比较分散一点的地方，那大家都会属于同一个居委会嘛，对吧？
没有，可能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拆迁房小区，然后我们这一批都起来的很快，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像我们对面的那个商品房小区，它跟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商品房小区是同一个开发商造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体量也差距蛮大的，有一个很小，有一个很大，但他们也是分属不同的居委会。像那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那个小区，他们很新，然后反正他们就是可能物业费收的也比较贵吧，就可能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对，这也是这次隔离中间好像让大家无力感上升的一种另一个面向，就是好像真的是钱好像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对，
对，就包括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那个房价保卫战，
哦，
星河湾，然后什么各种滨江各种各样的大平层小区去团购那个什么汉堡啊，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嗯、对，
我们这边也有各种各团购了。哎，你们没有团购吗？我们这边也有团购的，大概多少？比如说30份或者50份送一次这种的。
我们更多团购的还是生活必需品，因为
对对，是我们就是说就肉禽蛋奶这种的吗？
啊，这个有肉禽蛋奶都有。我们附近可能还有一些零星开着的小超市啊，那种生鲜超市啊之类的，他们也会做这个团购。我们附近可能有像盒马或者说大润发这样的超市， 他们还会做那些基础的配送，只不过这个就很难抢。
我还听到了前段时间还有太平洋彼岸的居民帮我们帮上海居民抢菜的事情。
对对，
我
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在问大家，你们俩需不需要我帮忙抢菜？因为我知道鳄鱼好像和家里面人住到一起，好像就不太需要。我就问你们俩需不需要我帮你们要抢菜，因为
如果需要的话一定告诉你。
对，因为你们早上六点的话，是我刚好晚上六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也很清醒，然后我也可以帮大家抢一下，多一双手，多一双比较延迟比较大的手。住在可能有一万四千公里的地方，可能看到现在上海这样一些问题，好像我现在也无能为力，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好像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感或者怎么样。因为在大学之后大家认识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是在上海，对，然后看着也很揪心，就是也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
是的，是的，反正疫情期间大家相互保重吧。
对，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录到这里吧。
对，
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波士顿的特派员刁哥。
对，然后我要感谢波士顿大学为我们提供的 Zoom 服务，谢谢。对，
听到的同学可以报考一下波士顿大学。
对，除了这次我们的录音之外，那可能还有之前我们几次快阳连线聊天都是用的学校的 Zoom， 否则。
好的，感谢一下，感谢波士顿大学对我们本次节目的赞助，
感谢赞助 ，OK， 就到这样。
好，那我们和听众说再见吧。
好，
拜拜，
再见各位，大家拜拜，大家都保重，
拜拜，
保重，保重，好
，Be well。